希伯来书第七、第八章，在创世纪十四章提到，在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开之后，在罗德居住的地方有四王联盟俘虏了罗德，并摧毁了一些城市。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率领他的精兵与这四王作战，杀败了敌人，并将掳掠的财物夺了回来。亚伯拉罕战胜了敌人，荣归还乡时，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他的名字指的是公义之王，他也以撒冷王闻名，意思是和平之王。关于麦基洗德的起源，从来没人听说过，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与家谱。而且在他与亚伯拉罕相遇之后，有关他的事我们也一概不知。这是发生在摩西与律法之前400年。麦基洗德是一位很神秘的祭司，关于他的一切我们所知有限，在旧约里只提到两次而已。第一次在创世纪第19章记载他遇见了亚伯拉罕，而在诗篇110篇中，诗篇作者说到神的时候写道：神起了誓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有关弥赛亚的诗篇，开头说道：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律法下的以色列国，作为一个大祭司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第一，你必须是属于利位的支派，并且是以亚伦的等次。但是这个祭司的等次比利位支派祭司的等次提早了400年。亚伯拉罕这个多国之父给这位祭司献礼，支付1/10，而且受到祭司的祝福。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七章将要指出，麦基洗德这祭司高于那在律法规定的亚伦等次的祭司。在旧约里两次提到麦基洗德的时间相距1000年。亚伯拉罕遇到麦基洗德时，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我们念这本圣经，以为诗篇只是创世纪后的几本书而已，其实他们相距1000年之久。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有关本文的背景另外还有一些。一天，当耶稣与法利赛人争论之时，耶稣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和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就此在向他挑战，他们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 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亚伯拉罕何时见过耶稣呢？许多圣经学者相信麦基洗德事实上是旧约的神之一。有趣的是，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面包和酒是圣餐的象征。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七章，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仁义王、平安王，这些都是极为奇妙的名字。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主来在世上掌权的时候，他的名字将是耶和华 Sikandu， 这个意思是公义的主或公义的王。我们知道他是将要来临的平安王，这两个名字是与麦基洗德这个字相关。麦基洗德是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我们不知道他如何诞生，生于何时，如何死，死于何时。假如他会死的话，他的出现完全没有前景或后继，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神有宣誓，而且将不会悔改，因此耶稣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守着这个祭司职，他是祭司职的一个永远的等次。你们想一想，你记得在希伯来书两次告诉我们要思想耶稣，现在又要我们思想麦基洗德。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亚伯拉罕在犹太人心智中是个缩影，他是那些相信的人和主要的先祖之父。那么再思想一下麦基洗德这个人，他是如此的重要与伟大，亚伯拉罕竟要供他所有的十分之一。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些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神的律法有规定，他们收割农作物时，每人必须交出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给祭司，必须把十分之一的农作物拿到圣殿来献给主。这些立位子孙的祭司们从他们自己的弟兄取得十分之一，然而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麦基洗德与亚伯拉罕处于同年代，所以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有了神的承诺，他领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想一想，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祝福总是由位份大的授予位份小的，就如我们受神的祝福，事实是亚伯拉罕接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显然麦基洗德这个人比大先祖亚伯拉罕的位份更高，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利未族的祭司都是必死的人，祭司的职位借着继承而继续下去。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神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也就是说麦基洗德如今还活着，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 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事实上，麦基洗德祭司职是高超于利位人的祭司职，因为利位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收弟兄的十分之一，然而他们却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如果利未族的祭司职能够将人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至于弥赛亚，那为什么神不说你照着亚伦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呢？正是因为利未族祭司职不能将人带到完全的地步，因此神又回到一个更早更伟大的祭司职，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如果祭司职依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律法规定祭司必须属于利未支派。当他们从巴比伦被遣回时，有些人宣称他们可以当祭司职，但因不能证明他们的家谱被拒绝在外，不能当祭司，只有那些被证明是利未支派的人才准许当祭司。这里的祭司职是按着别的等次，因此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希伯来书提到我们有个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犹太人立即会对这种说法发起挑战，耶稣来自犹大支派，他怎么能做大祭司呢？律法没有记载出自犹大支派的人可以成为祭司。作者引用诗篇110篇，这里神的预言相当彻底的反驳这个辩论。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在诗篇110篇的预言可以更进一步的证明，从麦基洗德的等次将兴起另一个祭司。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你是长远为祭司的，律法原来不能使任何人完全，只是为一个在更好的应许基础上建立的新约做见证。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因为祭司职的更改导致律法被废除，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圣经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无法使人称义，律法的目的是要启示人的罪和他彻底的罪行，就是说借着律法我有了罪的知识，因神宣布他公义的标准，我意识到我达不到神的标准。律法揭露出我的失败，指出我的罪行，然后咒诅并定我死罪。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律法不能使任何人称义，反而使每个人处于咒诅之下，揭发我们的罪，而让我们更能觉察出自己的罪。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就有这种问题，人们对律法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今天在美国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尝试着去解释有关宗教方面的法律。条例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自由党派的最高法院解释说，一个人有背弃宗教的自由，而不是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他们完全扭曲了句子中的介词，我们的宪法从没有规定说人应该有背弃宗教的自由，不过是说没有人能迫使他人相信自己的宗教，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值得留意的是，根据当今法律的解释，教师可以指定中学生做些阅读，这些阅读资料是些赞同印度教或佛教的读书刊物。但假如老师指定这些中学生去阅读有关基督徒的刊物，就会引起美国人民自由联盟的强烈反对。这个美国联盟自由人民的组织已经在我们的国家基本道德与素质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在耶稣的时代，人们解释律法专注于有形的物质，而完全忽略了那无形的灵性，以刻板的照字面有形物质来解释律法，所以他们变成自以为是、自己称义的家伙。因为他们照着字义遵守律法，耶稣说他们看见一只蚊子就紧张，然而却能吞下一只骆驼。他们试着从字面上和有形物质上解释律法，以至于律法对他们而言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事实上，他们每天触犯律法的灵，神的本意，律法是属灵的，他们那属肉体的解释方式是错误的。那就是为什么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听到这话，所有的门徒都很震惊，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被公认为最为公义的人。耶稣继续跟他们解释说，他们的义完全基于外表，我们可以看到的善功，那种切切遵循律法外在的公义，而他们的内心却日复一日的违反律法的灵。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谋杀始于憎恨，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内心是关键，灵性是关键，这就是耶稣教导的重点。当你以那样的眼光来看律法的话，我们大家都有罪了。晚上邻居的狗不安宁，我说我要把邻居这老兄给杀了，他的狗烦死人了，半夜吵醒我，虽然我们没有在邻居身上动武，但我已犯罪了。律法绝对不能使任何人称义，却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指望，借着这个指望，我们得以亲近神。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人将要成为祭司的时候，他要做祭司的誓言， 就好像我们的总统做就职宣言一样。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因此我们有两个约，旧约和新约。耶稣与门徒们一起吃的逾越节晚餐，有部分是跟旧约有关的，为的是纪念他们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这晚餐的目的是要提醒他们再次伸出神的手，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拯救出来。当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神给那些当时在埃及的子民的旧约是这样的，他们必须把羔羊的血插在门柱和门槛上，神经过陆地时，他将越过门上有血的柱枷，这牺牲的羊血将保全这柱枷的生命。在新约里，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的罪，免于死亡，我们经过死亡而进入生命。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哇，我们将被改变，我们都会蜕变。我将会走出这个老旧的帐篷，而进入一个新的大厦。但我必不会死，所以耶稣借着神的誓约，成为一个更好约的保证。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他们都死去了，这是他们的难题。一到他们生命的尽头，他们就离世了。祭司职继续传到下一代又下一代，这祭司总是不断的在改变，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祭司职的目的是代祷，人不能够直接的来到神面前。在约伯记的书中，当约伯的朋友们探讨他受灾难与痛苦可能的原因，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是，约伯可能在暗地里做坏事。他能够很成功的隐藏他可怕的罪行。约伯要证明他的无辜，他说他不知道他们责难他的那些他有意无意做过的任何坏事，他完全不明白。其中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怎么不对神实话实说，那样你就平安无事了。在他要回应这些苛责时，约伯说，当他抬头望天，他知道神的伟大。他说，我意识到我算不了什么，神是如此的伟大，我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祈求呢？我们实在算不了什么。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照按手。神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这无限与有限之间相隔的鸿沟遥遥无际，那有限的根本无法伸手接触那无限的，这是宗教基本的弱点。有限的人想试着跨过鸿沟与无限的神取得联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回事。这就是基督教与所有其他宗教的区别。基督教是无限的神伸手下来拯救这有限的人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现在我接受这个可能性，然而宗教是以有限的人类试着伸手去取悦神。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约伯的一个朋友说， 你考察就能彻透神吗？你岂能尽情彻透全能者吗？答案是没有任何人能。神是无限的，而我的心智是有限的，我无法了解无限的神。作为一个有限的人，我无法到达无限的神那里。这鸿沟是太深远了，中间没有能牵住我们双方的手的中保。回应约伯的哭诉与困窘的是使徒保罗的话，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的手把神与人拉在一起，他能接触神，因为他与神合一。他能体恤我，是因为他道成肉身，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一样。作为一个大祭司的目的是代表一个犯了罪的人来到神面前，并且为他代祷。但是祭司他自己本身也有罪，他必须首先为他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他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代表人们为人们代祷，并且来到人们面前代表神。他的职务是介于神和人之间做调停和解工作。人不能直接亲近神，因为他们的罪把门堵住了。我们在这圣洁之上的神之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有罪，本应被除掉的。这就是旧约里祭司存在的目的。耶稣我们的大祭司能够拯救到底，这不是从最远处把他们拯救出来，不是说神向下伸手到最低处把人救上来。当然神有这个能力，这经文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的救恩是最为荣耀的事，没有什么可以相比拟。这救恩将带给我们到那最高荣耀的境界，就是被拯救到底。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与耶稣的慈爱到达那最大限度，最高最远最极限的尽头了。这绝对是最终的现实。这等荣耀的救赎把我们高举，直到我们与神同在，使我们与神合一。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拯救我们到底，这对律法来说是千万办不到的，规章与条文也绝对办不到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能拯救我们到底，这救赎是赐给世界众人的。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靠着他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救赎的唯一道路是借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祷祈求，那样他便能够把我们拯救到底。今天基督在神的右手边为我们祈求，在父神面前代表我们。他的事工是为我们代祷祈求，他从不给我们定罪。我们不知从哪儿来的错误观念，总觉得耶稣常常责备我们呢？当耶稣与尼哥底母谈到重生时，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请留意，耶稣从来没有说你要做工殷勤的，或是每天祷告一小时，每天念十章圣经的就不被定罪，而是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律法使我们知罪， 光来到世间，世人却不爱光，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当他们把这犯奸淫的妇女带到耶稣跟前时，他们要用石头打死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认为他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无意的他们每个人都犯过不同的罪。他可能按着名字和年龄列出他们犯过的罪。当他们看到所写的，从年老的年少的，他们一个个的离开了。最后只剩这妇女在那里，耶稣站起来问妇女说，定你罪的那些人在哪里呢？他说，他们都离开了。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保罗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好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是耶稣是定我们罪的，但是保罗回答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害耶稣没有定我们的罪，他在替我们祈求，基督在神面前做我的中保，我的代表。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手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地上的帐幕本是天国的预表和影像，这就是为什么造帐幕时需要如此的谨慎小心。假如你要知道天国是什么样的，你可以研究一下帐幕。至圣所就是神宝座的形状。耶稣并没有进入西律王所建的那地上的圣殿，而是进入了天上的神殿。地上的圣殿只是天国的模型而已。我们的大祭司直接进入天国，在神面前代表我们。这些献祭和崇拜只是天上事的一个例子和影像。如果我们读旧约时能够了解有关帐幕、奉献、牺牲这一类的事，我们就能更了解有关天国的场景。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你回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念到神与以色列国立约，兴起祭司职位的篇幅，你会发现这个约成立与否，完全基于人们的信实与顺服。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这是一个附带条件的约，即使他们口里说他们将要遵守主的诫命，可是仍然没有用，他们没能做到。这样第一个约因为人无法遵守神的诫命而毁了。如今有了更新更美好的约，基督就是那约的中保。这个约完全基于更美好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信实，而是基于神的信实。新约的基础建立在神完成的功之上，所以这约是好的，是永久站得住的。新约优越于旧约，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更好的应许上，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的功。耶稣只一次将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拯救的工作就完成了。唯一的条件是要我们信靠他。当我们相信他之后，神就接管，而且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使我们更有他的形象。这新约不是我们犯罪的执照或挡箭牌，神遵照新约在我们里面开始动工，而且继续不断更新我们，造就我们，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本身或是靠律法永远无法成就的事。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更丰富了，因为我们现在是随从圣灵而活，而且基督的圣灵渐渐造就我们，使我们有基督的样式。律法是为非法的人而设立的，如果你遵照公义的准则生活，你就不需要律法或让别人告诉你该怎么生活了。你做你想要做的事，因为神的旨意已写在你的心上，所以你所做的必与神的旨意符合，驱使你做事的不是加在你身上外在的压力。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十全十美的，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将借着我们的生活来表达他的旨意。当我们寻求他，顺从他时，神将把他的心愿放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做出他要做的事，以此表达他的旨意，并不会是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神会给我们心愿，乃是他自己的心愿，也成了我们的心愿。遵照神的计划是很有乐趣的，假如那真的是神的计划，就不会是沉重的负担。有时我们以为神的计划必定是令人讨厌的，是很艰难的。耶稣说过，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的灵可以从中得到安息，神不会为难我们的，才不会呢。他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放在我们可接触的地方。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这不是基于我的信实，而是神的功在我心中、意识中、生活中。神启示他自己时，我就会更了解他。他会怜悯我们的失败，而且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行。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新约成立后，旧约将归无有，祭司职也在主后70年后就终结了。今天这些正统犹太人也不遵从旧约了，因为他们的罪既没有祭司，也没有献祭可以遮盖。即使他们在西墙做了虔诚祈祷献祭，谨守安息日，在饮食上格外留心，他们还是没有守神的约。但是我们的约是永恒的，这约建立在更美好的应许上，借着这位永不改变、长远活着的大祭司，他只一次将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就成全了救恩。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能把我们拯救到底。